各位弟兄姊妹早晨，继续小人物大使命的系列，罪恶世代中坚持走神道路的挪亚。德国有一位很伟大的文学家兼作家，有人说他是哲学家和思想家，叫歌德。生活在18至19世纪的年代，当时的社会正值大变革，封建制度日益衰落，这个革命的力量不断高涨。他对一个人在这些大时代里面怎样走自己的道路作出一个的宣告，他说每个人都应该坚持走他为自己开辟的道路，不被权威所吓倒，不受时兴的观点所牵制，不被时尚所迷惑。我很相信这番的说话都会成为我们今日的提醒。一个人要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过程中要抵御三种外在的干扰，一是有权威的力量阻吓着你，第二是有些人要走的道路的时候会同时兴的观点不是很合符合，所以不要受牵连，第三是一些流行的一些时尚的东西会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叫人的目光转移，要小心望住自己应该要走的道路。明显地，我们今天的社会都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仍有很多的动荡。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怎样走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呢？歌德的忠告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和启发。我今天要介绍的挪亚，他不是用说话来到去忠告他世代的人，而是他自己用他生命来到做一个示范。他告诉他世代的人听，也都告诉后世代的人听，怎样在这个罪恶里面坚持走上帝要他走的道路。六章九节很熟悉的，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一个完全人，他与上帝同行。我盼望在今天这个时刻用这个信息来勉励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动荡又充满罪恶的世代里面，我们不单单不同流合污，也都不灰心不失望，他是能够好像挪亚一样培养一个义人的生命质素，抵抗洪流，坚持走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我分两部分来对同弟兄姊妹分享。第一，挪亚他处身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里面，我们明白挪亚他所处的世代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头两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读到这两次我们就很疑惑，究竟是未挪亚的时代先生女的呢？但你只要揭前少少看圣经就会知道不是在挪亚的时代先生女的，如果不是他们的后代是怎样来的，一路都已经是讲生儿养女，生儿养女。而在这里又令到人很困惑的，就是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究竟神的儿子们是代表什么呢？一般有四个解释，第一是天使，第二是失特的后裔，第三是皇室贵胄，第四是一般的男人。为什么会选改呢？即是说是天使呢？即是如果神的儿子是代表天使的时候，他都会化身成人，跟着就和人的女子结合，那就不是很对了。那第二是失特的后裔，失特的后裔是代表敬虔的后裔，敬虔的后裔和这个人的女子是代表谁呢？就是该人的后裔，就代表不敬虔，那么敬虔的和不敬虔的走在一起，就敬虔的受牵连被影响下去，所以慢慢都变成不敬虔。无论是哪个的解释，其实个重点在第二节的下半节，讲人是随意挑选娶来为妻，即是说人在婚姻的事上已经是不将上帝放在眼内，自己喜欢怎样做就怎样做。结果是怎样呢？第三第四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如果我们又细心看追上前文呢，你看即是当时亚当夏娃和他之后所生的儿女呢都是很长命的，800多岁900多岁的。但是人既属乎血气的意思是人继续只是按住自己的心而行，而他上帝于千里之外，神的灵就不住在里面。你记得上帝做亚当的时候 将一口气 吹在亚当的鼻孔里，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现在上帝的灵要离开的时候，就讲紧即系唔住，唔永远住在那里。原来人之所以能够咁长命啊，当时系因为神的灵住在他那里。但结果都是120岁啫吓，即系120岁对我哋今日嚟讲好长命，太长命啦啊！即系有钱又即系还可以啊，冇钱都不是几想活咁耐，仲要系有钱不过冇健康都是好大件事，系咪？但系当时嘅人就系活到咁长寿啦。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咁呢段咧又系好难解释，究竟系咩人啊？咁你如果系讲神的儿子，即系讲天使同人的女子交合，咁所以咪争咗啲真系好高大威猛的人咯。咁如果你系讲失德嘅后裔、敬虔嘅同唔敬虔嘅后裔加埋一齐，点咧就被牵连不敬虔啊？就系讲紧点解系那上古英武有名之人？就讲紧嗰啲人咧好威啊，不过系唔理上帝嘅。所以去到第五节又话，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嘅尽都是恶。佢铺排一路讲紧咩咧？人是越来越远离上帝，人越来越自我，人越来越自大。你下文再看的时候，人是充满着强暴、罪恶。第六节，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看着这个的世代，看着这些人充满着罪恶的时候，上帝的反应是怎样呢？上帝他说后悔做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又是带起一些困惑。上帝做事都会后悔的吗？难道他觉得他自己做错了？这里讲后悔，其实是讲紧上帝的情感，仿佛就是他叹一口气一样。重点在后面讲他心中忧伤，很难过。他见着他所做的人一路只是步向罪恶，不将他放在眼内，他就难过，他就伤感。就好像父母见着儿女，你生他的时候，你很想他来到这个世界，是不是？你很想跟他分享快乐的东西、正直的东西、正面的东西，但是怎么知他全部都拒绝你，我行我素，激到你生下这么跳。所以有一天你跟他说，我生个叉烧都好过生你，生个叉烧好过生你。梁牧师成日都说，那你即是找自己笨，那你就猪乸。但其实表达的是什么呢？那种的比喻，那种的讲的是 很痛心啊。我是不忍心见着你是这样，上帝就不忍心见着他所做的人类一路就步向罪恶，尽都是恶。那个恶的范畴去到一个什么地步啊？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并且每一个的思想。这个是第一部分，很想弟兄姊妹见到挪亚所处身的一个世代是充满着罪恶的世代。我想我们今天，我都不需要举什么例子告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所处的即处身这个世代是一个怎样即充满罪恶的世代，不公不义、没有爱心、自私自利，这些的事情有多时候你发现不单单在未信的群体，那里有时在信的群体都会这样发生，令我们很害怕。挪亚身处在这个时代，他做些什么呢？第二部分跟弟兄姊妹分享，挪亚在这个罪恶的世代里面，他坚持走上帝的道路。挪亚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里面，他坚持走上帝的道路。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后悔做他们。你看到上帝见着一个罪恶的世代，他打算有一个行动，就是将人、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从地上除灭。他心痛他所创造的只是被罪恶来对冲昏着。他这个决定又是带来一个困惑，上帝好像很残忍，是吧？但上帝这种好像很残忍，就是他终止人来对错下去，他终止人来对错下去。但第八节有一个的出路，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个的翻译令我们看到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我没有打出来的吕振中译本有另一个的翻译，是不过还有挪亚在永恒主面前蒙恩。 是一个很不同的状态。不过还有挪亚在永恒主眼前蒙恩，意思是你看到当这个世界充满着黑暗，上帝打算毁灭的时候，他告诉你，不过他还存留一个人，挪亚。这个挪亚可以在上帝眼前蒙恩，就好像我刚才拣一幅的图画一样，你见到是什么？见到全部都黑蒙蒙的时候有一束光。所以邝炳超牧师他解这节的经文，他怎么解的？他说耶和华所见的尽都是恶，只有万绿丛中，跟着什么？一点红。他见到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挪亚，挪亚被他看中，上帝拣选挪亚，要他完成他的救恩计划，为人类的历史开展另一页。一个败坏的要过去，上帝仍然存留挪亚。后文我们知道不是只是挪亚一个人，是他一家，还要是不止挪亚一个人，不止他一家，似乎是说全部走兽、昆虫、飞鸟都要灭绝，是吗？但上帝，你看后文他是叫挪亚将一对一对又一对的牲畜、昆虫、飞鸟带进去方舟。第九节，第九节呢是承上并且启下。你看到有两方面，一，为什么挪亚还可以在上帝眼前蒙恩？这是第一。第二，他是怎样在上帝眼前蒙恩？继续看下去，他为什么在上帝眼前蒙恩呢？他说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作者为挪亚做了人生三个的评价：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你对比一下第五节，第五节讲当时世代的人是怎样？他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但这个挪亚呢，与别不同，他是一个义人。义人是什么意思呢？义人可以解做正直，是吧？其他人都是恶嘛，但挪亚是正直。不过这个正直或者这个义呢，其实还有一个的意思是他跟上帝有一份的关系呢，是一个正确的关系。什么叫正确的关系呢？上帝是上帝，挪亚是挪亚，上帝是上帝，挪亚是人。其他的人是怎样？其他的人没有将上帝放在眼内，所以你没有跟上帝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挪亚有，挪亚有将上帝放在眼内，上帝喜悦的事情挪亚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挪亚不做。所以挪亚在上帝面前，他是一个完全人。完全是什么呢？他不是无可指责。完全人的意思是他诚实，他那种 是一个完整的。完整是什么呢？有时我们活到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说大话，我们可以欺身边的人。有时你说我们连自己都欺瞒，我们连上帝都欺瞒。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话呢，我们非常之放心。我对自己成日都是这样说，很放心。我作为一个人，上帝是上帝，我欺不到他的。所以我在上帝面前可以完全诚实，我们不需要欺上帝。上帝我几爱你，有时我们爱滴滴那么多的。挪亚他在上帝面前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做到多少就多少，他多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他与神同行，怎样与神同行呢？很美丽。哇，挪亚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意思是跟神有往来。提到与神同行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回了教会，我估大概你有五年以上的应该听过另一个的人物，他都是与神同行的。谁啊？以诺。以诺他与神同行。但是留意，你有圣经的手机，容许你现在揭一揭，很快看。以诺是几时与神同行呢？以诺65岁的时候生了个仔马土撒拉，跟住就说他与神同行。为什么是65岁生了仔之后与神同行呢？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爸爸妈妈很危险的，就是生了仔之后就不与神同行。为什么呢？阿仔大晒，阿女大晒，回来啊，就是他喝奶我都不回崇拜你，没搞定啊。结果呢就是二女成为什么上帝，这样很危险。我们 但为什么以诺他生马土撒拉之后，圣经记载他与神同行三百年之后，他没有记载他死亡。马土撒拉是谁呢？原来他有一个名字，他名字有个意思，应该这么说，死后将会带来一些事情。马土撒拉死后将会带来一些事情，你看看，知不知道马土撒拉多少岁死啊？969岁死。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之后的969年发生什么事呢？圣经没有指明告诉我们，但是你计计计，学者帮我们计了，原来就是洪水泛滥的时候。原来以诺与神同行是因为神一早来告诉他有一件事将会发生，就是马土撒拉死的时候将会发生，是洪水泛滥的时候。挪亚他与神同行的是怎样？他见着这个世代这么黑暗的时候，他是怎样呢？上帝不单单告诉这个以诺知，他又告诉当时的世代听的应该是怎样而活的，不过世代的人不理他，只是随己而行。与神同行，他与神有往来，他当上帝是上帝。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有一些观念的，我们有一些价值观是什么呢？我们分尊卑的，是吗？长辈我们要尊敬他，但有时我们叫什么呢？不分尊卑就没有大没有小嘛。我们跟上帝之间有没有大小啊？有的，我们敬畏上帝。挪亚他有大有小啊，就是他看上帝为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挪亚见着这个世代，他没有跟着这个世代的人行，他只是与神同行。他在上帝眼前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但说真的很不容易的，会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挪亚怎样可以坚守到呢？我们经常说撒旦有些伎俩的，撒旦最喜欢的伎俩是什么呢？他最喜欢讲的说话就是，你看看大家都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而已。有时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早点回来崇拜，不要迟到，跟着我们回来就说，哎，谁都迟到了，你不说他，某某都是这样，兄弟姊妹，阿妈或罚个细佬嘅，咁阿哥就系咁咯，咁中意点啊？掹埋人哋落水系咪？人哋都系咁啦，咁我哋讲下我哋教会嘅时候，人哋教会都系咁啦，咁好中意讲人哋都系咁。弟兄姊妹小心比较，你唔好揾一啲差过你嘅嚟比较啊嘛。会喺呢个社会系唔容易。著名嘅神学家，我今日会引用佢两次讲嘅嘢，杨腓力。菲利班士，他说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今天这个世界，特别在这个基督教的发源地中东的地方，就是耶稣出世的地方，之后去到今天的中东，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这样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最、就是、抗拒最大的地方呢？他引用另一个人，一个社 社会学家，法国的社会学家以诺。以诺有一个发言，他说原来当基督教信仰深入社会的时候，会产生和福音冲突的价值观。你觉得很奇怪，基督教信仰深入一个社会里面当然是好事，是不是？我们都很想的，基督教的信仰应该进入这个社会嘛，那人就跟着行咯。但原来呢很危险的，有时反而会产生和福音冲突的价值观。他举例，举美国的例子，他提到美国，美国是以基督教立国。提到美国，人会想起什么呢？人会想起财富。美国人口只是占全世界 5%， 但他经济的产量是占全世界的1/4。并且美国依然主导着世界金融的走势，是吧？美国有什么事发生，全球就跟着了。近期大家就、看着那些股市怎样跌了。第二，想起美国的时候就会想起超级霸权。美国成日都是要做一哥的，尤其是军事的力量，军事的储备，它是全球23个国家的总和，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加埋的都不及它，所以其他国家都要强起来。第三，想起美国，人们会想起自由， 人权，是但这些自由人权慢慢走向一个是什么？放纵。美国什么事都会发生，淫乱的事最多。为什么这个已经够立国的地方，为什么慢慢会产生一些跟福音价值有冲突有距离的事情和这种价值呢？原来就是不知不觉，原来就是人人都是这样，慢慢人都是这样。一路强调人权的时候，没有讲到个社会整体的责任，我说得就得了，我应该做就做，忘记了群体的责任。上帝做是一个群体，我们彼此有责任，不可以我行我素。所以人权不是大小，我们要顾这个群体。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说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代里面，他坚持要走神的道路，不单单不同流合污，不灰心不失望，并且他选择做一个正直的人，在上帝面前诚实与上帝交往。说真的，来到香港都不容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其实有时都会不知不觉步入一种我们与耶稣的价值不相同。我举一个例子，是前上个礼拜地再上个礼拜发生，完了礼拜六早堂之后，有一个的姊妹走来跟我说，牧师，她这个不是我们的会友来的，她偶尔会回来或者都回了一段的时间，她说她信了主超过十年了，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这个是她自我介绍。但我说我一定要反映一件事，表达我的不满，为什么事不满、在大人孙屋，即是我们的大堂那里，崇拜全部都入来，好像大家这样迟到的都入来的了，但我们有个迟到区的嘛，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早回来那些不要坐迟到区，留给那些真的迟到的人，希望我们减低你准时那些人的骚扰。他就没有入去礼堂，就坐在、我们那个接待处那些沙发那里，那里我们不是预备给弟兄姊妹做崇拜，因为很多人出入，但我们有一个社区的人士，他是中度智障人士，大大只那个女士，他坐在那里，有时他会睡觉，有时会衣衫不整，我们就教他帮他。他说，为什么你教会可以容让一个人坐在那里习惯了，好像当我家一样，你教会变了，变成中心。我就告诉他，不是，我们教会在那里的时候，基督教美恩堂和美恩中心的名字一早在那里，那个是证据来的。跟着我们要开放服侍这个社区的人，向我们的方向，他不接纳。他说，我以前都有奉献在美恩堂，我现在不会奉献在美恩堂。弟兄姊妹记得，不要用你的奉献威胁教会，奉献你和上帝之间的事。我没有机会再跟他讲，因为他已经走了。为什么我们信了主之后会改变了一样东西？耶稣的价值是什么？一个社区人士，我已经告诉他 他是智障的，他进来他需要我们接待他，关心他，为什么不可以容纳他只是坐在 lobby 都不行呢？他近日这个的、社区人士身体有些异味，当时他没有的，他近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身体有些异味，真的很大味的，我们要喷这个空气清新剂，又要再想想那怎么办呢？星期六又早堂了，有一班的弟兄姊妹回来，我们要想方法，是不是赶走他？不行。在前几天，我们的同工，我们特别找了美恩中心的社工来尝试了解关心，究竟他住在哪里，可不可以找到他，帮你帮他处理一下一些他卫生的问题，四周围搜寻搜寻搜寻。有一天我们给他东西吃，怕他没有吃东西，哄他，给他盒曲奇饼，他说不如我们送他来家哄你，他拿了，我们跟他走，走到公园那里，他坐下，他有防范，不想我们当他没回家。吃完之后他又继续回来，跟着我们又再找资料找他，终于找到，知道他又回在广福一个的中途宿舍那里，但我们都找不到他家人，仍然有异味怎么办？不是要赶走他，那我想到一个方法，找我们中心的女同工，麻烦你买一套衣服给他，买一些个人卫生用品给他，鼓励他回家要冲凉。他不断会重复讲一些说话的，有时他说保重平安，保重平安，那我想到方法要训练他冲凉冲凉洗头，我每一次见到他冲凉冲凉洗头，昨晚我见到他回来， 冇咗嗰阵异味，头仲有少少。今朝我又见到佢冲凉，佢笑冲咗。教会好容易啊，我哋好容易会不满嗰啲咧唔及你嘅人。基督教嘅价值系咩咧？我哋帮嗰啲咧同你地步唔同嘅人。不是只是说他们不好，帮他们由他们的地步开始行，他会进步。中产的教会经常被人批评很危险，求主帮助我们明恩堂抵挡住那些洪流，坚持要走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挪亚他是怎样？我说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他是一个义人，完全人，他与神同行，他走緊上帝要他走的路，不单单咁，唔好停喺嗰度。停喺咩呢？他是蒙拣选的。上帝话他是患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嘛。他点蒙恩啊？他被拣选做乜嘢？第十节，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将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他是要怎样？你他是要用哥非木做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这样做，里外要抹上松香。方舟的做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爪，方舟上边要留透光处，高一爪，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这里讲的尺寸，有时对我们很陌生，圣经的度量衡，不是我们惯用一爪呢，知道是怎样？拳头到这里，大概一般呢，当一尺半，即是18寸，或者有些人17寸，是当18寸。那即是几大呢？非常之好，香港马湾公园那只的挪亚方舟就是1:1的比例做的，就是这么大。圣经没有记载挪亚用了几长的时间做，是吗？我们不知道用几长，但你可以想象，一定不是一头半个月，是吗？你家装修都不止一头半个月，你做一架模型，你砌那些模型，就是有很多弟兄姊妹喜欢砌 LEGO 的嘛，那些模型，无论超人又好，那些即是游艇又好，甚至 puzzle 都好，你砌要几日？计算不到一些。做一架这么大的方舟，我继续看下去，再帮大家计算一下。看完先，17节，他说，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存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存生命。你要拿各样食物积蓄起来，好作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读呢就好快，你看挪亚遵行都好快，咁就做咗啦。咁用咗几多时间呢？5:32，挪亚活到500岁，就生了闪、含同埋雅弗。究竟挪亚生闪、含、雅弗嘅就咪一年三胞胎呢？唔係，你知道圣经嘅写法重简，总之在那年开始，他三个仔就出世了。一年生一个又好，两年生一个又好，三年生一个都好，总之就是那个的时代。挪亚是500岁的时候生仔。到挪几时入方舟呢？7:11告诉我们，当挪亚600岁的时候，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即是说由挪亚生仔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距离几耐啊？100年。见到如果我们继续即是信圣经所讲，继续信，意思是你睇翻去圣经所讲，上帝同挪亚立约的时候，话你同你的妻子， 同你嘅兒子同埋兒父，咁應該隻阿仔都大咗啦，係咪？有埋老婆啦，咁就喺個100年間，佢聽到呢個吩咐，就做呢架方舟。冇100年，都有幾十年嘅時間；冇幾十年，或許都要10年8載嘅時間。你仲要諗嗰啲嘅木頭唔係已經預備好喎？你喺大陸訂就得啊？唔係喎，你要斬柴嘅喎，係咪啊？即係諗下山竹之後，我哋要收嗰啲樹啊，收幾耐啊？仲有咁多人力物力都收唔切喎，羅亞一個人走去做，有冇講佢老婆會幫手？仔心會幫手？冇講。所以唔短嘅日子，佢就堅持。再有啲咧講羅亞故事嘅人，眾人就會笑佢做一架咁大嘅船做乜？唔容易啊！呢個堅持，仲要係你睇佢上帝吩咐佢要將即係冇滅絕曬噶嘛，牲畜啊、飛鳥啊，一對一對帶入嚟噶嘛。你又諗下，想像一下，我哋有啲想像力讀聖經，究竟羅亞點樣揾一對大笨象走入方舟呢？他又怎样找一对老虎狮子走入方舟呢？他又怎样捉那两只长颈鹿一公一乸的，还要是走入去的呢？还有昆虫地上爬行那些怎样捉入去的呢？还有飞鸟飞去天空捉啊，就是找个笼吸引他来的呢？想想一下，究竟要几耐？还要入去的时候是不是个个乖乖排队？看羅亞方舟的就是這樣，護士一對一對的嘛，多乖啊，不走失的。想想我們趕上旅遊巴你都走走了，是不是？究竟要多久？怎樣堅持？這樣讀一下聖經又很有趣味的，你覺得你就會再欣賞到羅亞究竟怎樣堅持下去，堅持上帝要給他做的事。上帝是不是真的要滅絕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要拯救他們？是不是要為人類來對存留一個新的機會啊？羅亞他是這樣堅持，在他所親傳的世代，他不是500年，即是他不是500年生仔的時候才見到這個世界充滿罪惡的嘛。由他懂性以來，他應該知道的。幾百年間羅亞堅持走神要他走的道路。弟兄姊妹，跟著下來我要講兩個的故事，一個是未信者的堅持。10月22日夜晚，我出席一个讲座。讲座完咗之后，一位会友带我同埋几个弟兄姊妹去北角一间书店。喺嗰间书店入面认识咗一位嘅老板娘，佢姓陈，我系叫佢陈小姐。佢应该系未信主嘅，但系俾佢一种嘅坚持所吸引住。佢间书店好特别，收藏咗好多书，乜嘢类型嘅书都有。期间，带我们去的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特别，跟着她就一路介绍。她介绍什么呢？这个老板娘在国内出世，读到高中，她一路以为8年抗战是共产党的功劳。但是她看了另一本书，是当时当年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所写的，叫做《日军侵华8年抗战史》。读到那些细节，她就知道原来不是，她找到真相。但冇幾耐之後，佢發現有另一本書嘅作者又係何應欽，但何應欽喺90年代嘅時候已經死咗。佢就好好奇，究竟佢修改啲乜嘢咧？將舊嘅嗰本同新嘅嗰本攞嚟拼對，每日收鋪之後佢對5頁，隔離嗰版佢就對5頁嗰啲相同嗰啲 OK 啦。點解咁多唔同嘅咧？但係佢個作者死咗咯。为什么可以改的呢？就找出版社，他问出版社是不是他的后人帮他改。他说不是，后人没有改到。什么人改？就是新的出版商。详情不讲那些，大家都知道什么事改。他说为什么你要这么努力？每天收工之后，当时我们去到已经10点多，他就是这样的来对改。为什么要这么坚持？他说因为他看不过眼，有些的人为了政治的缘故，为了自己地位的缘故，居然修改人家所写的东西。还要是怎样修改一个死人而写的东西？你这样是诬蔑他，你自己出另一本就是话之你，是不是？但你改人家的东西，他看不过眼，他要维持讲真相。 一个尚且未信耶稣的人都会这样坚持来对讲真相。弟兄姊妹，有时候想想我们这些做基督徒应该是怎样，在一个这么歪曲的世代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坚持？在一个对基督教信仰充满着敌意的世代，我们怎样去坚持？我们怎样选择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呢？讲另一个的故事，杨菲力Philip Yancey， 他写一本书，我不是第一次介绍了，那本书叫《恩典现场》，很鼓励弟兄姊妹看，收集了很多故事，那些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因为他是他走访那些国家他所见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在70年代早期阿富汗发生。阿富汗是一个极权的社会，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当年美国有一群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的乐团，他去中东巡回演出，阿富汗居然邀请这个乐团去那里来演出，乐团的人就战战兢兢地去，但负责人和那些表演的年轻人说了一番句说话，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苛的穆斯林政府，你们如果说错话，不单单自己会坐监，还会波及住在那里的所有基督徒，所以你们要将你所说的话一字不漏写低，是千叮万嘱他们一字不漏写低照读，好像今天的讲章照读，千万不要爆肚。在表演的晚上，有超过一千人来到那个演讲厅，塞到门口，一切都很顺利，那班的基督徒和负责的同工很感恩，松一口气，是这么滞。但是怎么知道在那个时刻，有一个年轻人放下了吉他开始讲话，他说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最好的朋友还有他对我的影响，他的名字叫讲不讲到耶稣。一听到这个之后，舞台工作人员就立刻不要讲，扬晒手。不过这个人好像看不到听不到，就好像我们讲完长了，后面的人其实会圈我们继续看不到看不到的今天都会切一点，没人够胆圈我讲完这个故事。但是那刻阿富汗文化部的部长站起身走到台前，他说我看过很多美国人来这个国家，但大部分人来的都是为了毒品，我没看过也都没听过好像你们这个年轻人那样来对讲这些说话。神的爱是这个国家需要的讯息，我很开心听到你们的演讲，你们是阿富汗年轻人在未来要追随的榜样，我邀请你们现场行程访问每一间大学和教职员，而且在他们主要的城市那里用广播电台广播同样的信息。哇，你听到之后会怎样？当然很惊讶了，是不是？但都想是不是真的，这个文化部部长会不会站出来就是说你继续延长你的行程，跟着就怎样杀了你们，是不是？没有，文化部部长没有这样做。负责的同工目定口呆，跟住落嚟几日就真系继续咁去演出。嗰啲阿富汗嘅年轻人走去嗰啲嘅乐团嘅年轻人面前，同佢哋讲：你再讲多啲关于耶稣嘅嘢。我哋只系从古兰经，即系可兰经嗰度听过关于耶稣，但系你哋佢系话咧，佢同神，佢就系神啊！我哋又可以同神建立关系，其实即系乜嘢意思？你哋嘅信仰点样改变你？就系咁样嚟对渴望想知道。巡回表演圆满结束，最后嘅一日。这些的年轻人，表演的年轻人接受一个博士的邀请跟他见面，这个博士原来他的父母是伊朗的宣教士，他就带这班来表演的年轻人去一个墓园，那里去一个墓园，去第一个呢，他就说这个人在这里服侍30年，将圣经翻译做阿富汗文，不过没有一个人信主，隔离这个人是接替他的人， 他的仔女都死在这里，他做了25年，带了一个人信主，带了一个阿富汗人信主，为他施洗，跟着继续去，继续去，去到最后一排，他停下来，跟他们说，一个人花了30年，将石头搬开，他只是做搬石头这件事，接替他的人只是在负责犁田，即是开垦田。再有一个人来是撒种，之后有一个人来浇水，今天你们这些年轻人来是做收成。弟兄姊妹，坚持到底。菲律宾士说，跟他们说，在本书上这样说，身处在这个对我们充满敌意的世界角落里面，或者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在这只是搬石头，在这里犁田，在这里开垦田地。不过记住，神是那位自己掌管收割季节收成的上帝。他说我们不知道中东的将来是怎样，大部分西方人来到这里，他们不代表耶稣，因为他们只是带军事装备来，他们只是来剥削资源。但你们来有一个不一样的呼召，是让人体会真实的耶稣。弟兄姊妹，盼望我们都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呼召，因着你和我要坚持走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让我们都加入在挪亚的行列，加入在历代的先贤的行列，走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好像那些人跑马拉松一样，无论风雨如何，他都坚持走下去。希伯来书三章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都好像挪亚世代一样，充满罪恶，充满不公不义，有时难免叫人灰心失望丧志，但求你帮助我们，不单单不灰心不失望不丧志，也都不同流合污。我们来培养一个义人的生命的素质，是与上帝你同行，是行上帝你要我们行的道路，坚持下去。哪怕我们只是搬石头，哪怕我们只是开垦田地，或者我们是撒种，或者我们是浇水，甚至可能我们是有份收割，主都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教会都是，求你给我们坐立在这个社区，在香港这个地方，让我们坚持做上帝你喜悦的事情。我们这样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